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少女回到教会就要找牧师，找到牧师了，她就跟牧师说，牧师，我犯了罪，请问天父会不会原谅我的呢？牧师就问她，你做了什么事啊？这个少女说，牧师，我时时都忍不住要照镜，然后对着块镜我又忍不住跟自己说，我真的好靓，我觉得这个是极大的虚荣，这个应该是犯了虚荣的罪了。这个牧师很仔细地看下这位少女，然后就跟她说，亲爱的姊妹，在我看来这个应该不算是罪，因为很明显这个只不过是对事实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如果不是罪而认罪，可能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笑话，但是如果是罪却是不认罪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一种堕落。敢于认罪的人是勇敢的。很多分析都说中国人是较为不愿意认错，不愿意认罪的。易中天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为什么不认错》，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国人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认错，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浑，甚至把质疑他的人通通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地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的分析就是中国的社会很早就只有终极的两个的等级，就是皇帝和臣民。大家看电视剧集都可能看到这些这样的场面的。臣子面对皇帝诚惶诚恐，只要自己的意见和皇帝的意见有些不同的话，这个臣子就只能说请皇上恕罪。近来晚上有个剧集《三国》，有一集讲到主子觉得某一个大臣讲的说话不是几啱听，于是他很怒气地说，你这样跟主子讲话的什么？无论那个大臣的官有几大，他的学问有几高，道理是有几好，那个大臣呢即时的反应呢就是奴才之罪，罪该万死。这个呢亦都可能是我们呢有些人呢细个时候的某些经验。就是呢当我们的爸爸他的意见呢同我们的意见不是几啱。爸爸呢好多时呢未必是跟我们讨论的，是呢一巴掌咁就打过来的了。咁其实呢意见唔同应该呢就係讲道理嘅时候啦，透过讨论呢将真理呢辨明。但係呢喺一个权力畸形嘅社会里面呢，意见唔同就唔係透过讨论嚟到解决嘅，而係透过权力呢使佢屈服。於是呢认罪嘅重点喺呢种嘅社会里面呢，其实就唔係在乎真实嘅有罪亦或冇罪，而是在乎呢权力结构里面呢应该如何做这种认罪的表演。易中天说呢无罪而轻死罪，这样哪有真实可言啊，这些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亦都呢因此呢就不会有人呢认真去认了。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都变成了一种表演。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中国全民都在做这一种的认罪的表演。文章又这样讲，每个人都在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 往往能够得到领导表扬群众的肯定，然后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这些都是认罪的表演，让人在一个畸形的权力的结构里面久存性命，并不会让人真诚悔改，亦都不会有所谓生命的重生。写丑陋的中国人的那位柏杨，他有一段文字这样讲，他说，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握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好厉害，我心里好难过，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的错误。写了一大段的文字，原来就是写一个爸爸向他的女儿认错。这件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读起来却是觉得这件事无限艰难。一件都是相当简单的事，做起上来都这么艰难，而做完之后竟然又觉得有无限的骄傲。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要一个中国人认错真是很难。今天是五旬节，是纪念圣灵降临的日子，讲到的主题理所当然是环绕圣灵的。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圣灵的其中一种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圣灵要叫人知罪和认罪。你说人的罪罪在何处呢？我们再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二和第三节。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是主耶稣的说话。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简单，就是指出了世人的罪那种的表现是怎样，还有这个表现的背后那个罪的本质又是怎样。罪的表现是怎样呢？这里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会堂对犹太人来讲，它类似我们的祠堂那么上下。这个是宗教、宗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集合点来的。故此被人赶出会堂呢，就意味着呢，在宗教上面呢排斥你，视你为呢叛教者，亦都意味着呢，你将会从亲朋戚友的这个网里面呢，这个关系网里面呢，你被赶出去，他们会离弃你，视你为不孝子，亦都意味着呢，从民族的认同呢里面呢否定你，视你为外人。被人赶出会堂意味着一个人将会失去他自己的身份，变得无家可归。这个情况类似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小朋友被人赶出街那样，那个感觉就是这么上下。耶稣说，不单如此，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人以为杀害你们是侍奉神的一种表现。世人犯罪当然不会用犯罪的名义去犯罪的啦。世人犯罪的时候总是会找一些很高尚的理由。譬如当某些国家要开枪射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提出神圣的理由的。譬如他们说这个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 当某啲民族要屠杀另外一个民族嘅时候呢，佢哋亦都会提出神圣嘅理由。譬如佢哋话，为咗人类嘅纯洁，我哋要将呢啲邪恶嘅种族灭绝。某啲伟大嘅人物要清除异己嘅时候呢，佢哋亦都会提出神圣嘅理由嘅。譬如佢哋会话，我哋要为咗要完成上天俾我哋嘅召命。好多嘅人以真理、以道德、以神圣、以天命嘅名义，迫使其他嘅人离开嗰个佢哋赖以为生嘅会堂。一个人高举住侍奉神嘅名义，怀住侍奉神嘅喜悦同埋热情，然后去杀另外一个人，呢个系咪好悲哀呢？呢啲都系罪恶嘅表现。跟住耶稣咧接住讲，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人竟然以爱神、侍奉神的名义行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父。而这位的父以圣子耶稣的生命流露他自己的生命的内容。而耶稣所表现的生命的内容又是怎样呢？就是一个至今降卑的人，一个以爱去还报仇恨的人，一个看到人类的前景在乎人类能够放低种种的成见去拥抱其他人的一个的人。耶稣他就是将天父的这个心流露出来。人类的罪正正就是遗忘了这一颗心。圣灵会来的，圣灵来了，他要指出人类的这种人性的堕落，他要叫人知罪。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至到第十一节，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他指圣灵，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了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圣灵要来处理人性里面三个最重要的灵性光景，就是罪、义同埋呢审判。首先圣灵来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罪呢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基本的问题。人的生命内住了神的形象，这个是人类里面的那种的神圣的素质。这种神圣的素质呢，严格讲呢，不是一个人单单一个人内在呢就完备的了。这个素质必须呢要一个人合而地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才会出现，才会完整的。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相爱，爱情才会出现的。单独一个人呢就没有所谓爱情。同样一个人也都没有所谓呢神圣的素质。所谓罪，就是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遗忘了爱，也都因此消灭了彼此间的那种生命的神圣。其次圣灵要来呢要处理我们义的问题。所谓义呢就是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认为怎样做才是正当的呢？第三圣灵来呢要处理我们那个审判的问题。所谓审判即是 judgment。我们对人生对世事是有一种判断的。而这个判断能不能够经得起神的判断呢？我们说呢，我们的行为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是这个天地良心会不会只不过是一种私心呢？这一种天地良心能否经得起真正的天良和天心的判断呢？第十六章第八节，耶稣说呢，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经文讲责备，指的就是好像先知一样去揭发罪、去指斥罪，不容许对罪姑息，也都不容许让罪掩埋。 圣灵嚟就是要揭露同埋指斥我哋喺罪、喺义、喺判断呢三方面嘅错。第十六章第九节，为咗罪，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我哋嘅生命活唔出神圣，问题出喺边一度呢？咁问题出在呢，我哋根本唔相信耶稣。大家谂下，当有人无端端打你右边嘅面嘅时候，你谂紧乜嘢嘢？你可能谂：哇，我要打佢一身咁。你根本唔相信咧吓，将左边面都俾佢打，能够有啲乜嘢生命嘅光辉可言？你唔信。当你咧睇到咧公司里边有一个衰人啊，公司咧总有衰人嘅吓，做错一啲嘢嘅时候啊，你谂紧啲咩嘢？你可能谂就系、是：哇，希望佢跌跌到呢一扑一碌跌一个大跤做一件大错事咁样。你根本呢唔相信呢爱你嘅仇敌係喺现实里面呢係可行。当你嘅旧爱变得越嚟越唔可爱啦，又有新欢出现嘅时候，通常旧爱唔可爱嘅时候呢新欢就嚟㗎啦。你喺度諗緊乜嘢呢？咁你可能呢话呢要弃旧迎新好似新年嘅心情一样咁样。撇甩呢个旧爱咁样，你根本唔相信咧，爱咧就系甘愿将自己咧吓钉喺十字架上边。你咧可能咧忘记咗咧《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讲嘅，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唔求自己嘅益处。圣灵咧指出我哋根本都唔相信耶稣，我哋根本唔相信耶稣嘅生命系回归天父嘅嗰个嘅大道嚟，呢个就系我哋嘅罪。我哋嘅罪，我哋系会用好多神圣嘅理由，用呢啲神圣嘅理由放弃生命里面嘅神圣，然后觉得自己好掂。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嘅罪。关于义，第十六章第十节，主耶稣话呢，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有人偷懒不做事，心里面想哎呀真是着数了。咁有学生呢写论文的时候呢在抄袭，以为呢这个就叫做醒目。有些传道人呢将福音稀释，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以为这样可以荣耀神。这些一切都正如呢约翰福音所讲，有啲人杀咗其他人仲以为係侍奉神。耶稣被人杀害，咁样唔表示佢被神遗弃，反而佢杀害之后，被杀害之后，唯有佢能够往天父那里去。主耶稣复活升天，然后显明佢嘅生命係蒙天父悦纳嘅。如果佢嘅生命系蒙天父悦纳嘅话，咁样样就显明敌对佢嘅、杀害佢嘅，就系与天父为敌。圣灵咧吓，让我哋每一个人都睇到，究竟我哋嘅生命系站喺主耶稣嘅嗰一面啦，亦或站喺主耶稣嘅另外一面，佢喺度杀害紧主耶稣呢？咁不过咧吓，人类嘅盲目有时咧会盲到去极点。在杀害主耶稣的时候还以为是侍奉紧神。这个就牵涉我们的判断的问题。第十六章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死了了，然后他复活升天。能够复活升天就显明他的判断是啱的。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个事实显明佢对于生命应该点样活嘅判断系啱嘅，佢要背负十字架呢一个判断系啱嘅。佢见到人嘅迷失，然后以自己舍己嘅爱去作为一个指路嘅明灯，佢嘅判断系啱嘅。相反，嗰啲嘅宗教人士为咗保持自己嘅既得利益同埋自鸣清高而杀害耶稣，他们的判断是错的。那些的政治人物为了讨好群众，为了拎选票而杀害耶稣， 而牺牲无辜，他们的判断是错的。那些的群众毫无正直，左摇右摆，被宣传煽动，然后杀害耶稣，他们的判断是错的。圣灵来了，叫我们以耶稣的生命作为一面镜，这样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叫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亦即是在天父的面前，真诚的话，我知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巴西的近郊，有一间很简陋的房舍，住了两母女，妈妈叫做 Maria， 个女叫做 Christina。 这个家庭呢很简单，却是很温暖。 Christina 的爸爸很早已经过世了，妈妈 Maria 呢当女佣，收入很微薄。 Christina 呢不甘心留在这里，她梦想过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有一天她离家走了，她妈妈很伤心。这位妈妈知道这个女儿在大城市根本是无法维生的，但是这个女个性很倔强，不轻言放弃。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当骄傲遇上饥饿，这个女就肯定会做一些愚蠢的事。 Maria 很明白这一点，她带着自己的相片，然后去到里约热内卢的这个大城市，在酒吧、在酒店、在夜总会、在妓女会出没的地方，在每一处他都留下自己的相片，在自己的相片的背后他写上几句的说话。很快他的相片已经用完了，他的钱也都用完，他只好回家了。几个礼拜之后，他的女儿在一间酒店，落这个酒店的楼梯，她的面容非常憔悴，面上没有半点的欢笑。就在这个楼梯的尽头，她见到一张照片，见到熟悉的面容，她见到她妈妈的面。她将这个照片拎下来，她细心地看，她看到背后有些字，那些字这样写：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无论你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都没关系，请回家吧。就这样他就回家。这个少女曾经以种种神圣的理由离开她的家，很多道理告诉她她要去大城市，然而他的妈妈的一张的照片唤醒了他，让他看到这整个人生都是错的。他遗忘了生命的神圣，他都明白自己的行为根本没有正当性，而他的生命也都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他知错了，他回家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